那首《活出爱》很非常好他说你要敞开你的生命，你要接受爱，也接受别人的爱。有时候别人对你的伤害，他以为在爱你，他认为他在爱你，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我们要首先承认我们受伤，我们受伤了，我们在这方面没有能力爱，也要求主来爱我。当你没有能力去爱，你觉得自己很丑陋，自己很自卑，自己很不好，不可爱，你就要到主面前，主啊，求你多爱我，求你更爱我，我就是这样的，求你更爱我，让我被你的爱所充满，然后我愿意以你的爱来爱自己，我才知道原来我有多可恶，多不可爱，我才能真正看到别人为什么这样对我，我才会知道该如何活出一个让对方都感觉到被接纳的爱。今天我们的爱缺的不是你的牺牲，写几声叫人焚烧也不一定对方感觉到爱。曾经有一个主人对他的外籍工人很好。对他做了很多好事，买东西给他，买衣服，给他做很多好事情。但是这个工人，这个女佣很怕这个主人，因为这个主人每天都挑他问题，挑他问题，挑他这个问题，挑他那个问题。这个女佣越做越自卑，越做越痛苦。但这个主人觉得我很爱他，我给他很多好东西啊，我牺牲了很多东西给他。但是这个让我看见，你写几声。叫人焚烧，也许却没有爱，对方没有感觉被接纳。所以从哥林多前书13章，我知道真正的爱不在你为对方牺牲，真正的爱是你在对方让你受伤的时候，你有没有能力接纳他的真实？你有没有办法背上这个爱的十字架，面对他的真实？也面对自己的真实，也承认我没有能力爱，所以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仁爱，爱是恒久的忍耐，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愿意爱，我们要有怜悯的爱，有慈爱，帮助我们学会。不是在对方做对的时候夸他叫爱，不是对方表现好的时候你去接纳他，你去欣赏他叫爱，是对方让你失望，让你难过，然后你仍然就去鼓励他，这个也许才是他需要，还是他感觉到的爱。所以主不是在我们已经很完美的时候爱我们，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在抵挡他的时候，他已经爱我们。罗马书第5章里面这样说。所以今天我们思想的爱，是一个我不知道你牺牲，要你好痛苦的去爱。我告诉你，爱的越痛苦，你后面的自我就越大，你后面那个反弹。那个脾气就越大，你同不同意？那你说我要做德兰修女、德蕾莎修女，我要去印度，我要伟大的牺牲。易陀生弟兄他写了一首诗歌《让我爱》，然后他里面说，在哪里，在哪里有最大的鞋子，在哪里就有更大的我。有一首它里面的一个诗歌里面，它是另外若不亚橄榄成家，在整个系列里面，他说最大邪己还有自己，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越牺牲，我们要小心，撒旦你在里面记住我们的忠心，我们的邪己下一个套给我们，让我们过于所多装作的。变成自以为意，求主怜悯，所以撒旦总在我们的长处 最厉害的地方下一个套在哪里。你侍奉厉害，他让你忙到不得了，你有爱心，他让你爱到你失望到底你忠心，他让你忠心到受伤害。所以求主怜悯，人的力量最后会带你进入一个死路，靠自己的力量最后会进入一个死胡同，唯有放下你的力量，单单跟随圣灵，贴近他，依靠他，从神来的就才会把荣耀归给神。今天会讲多一点，这个叫做一个新人，如何过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又按我来说，什么的生命才是一个真正有爱的生命？你要活出的爱应该是这样。这个爱是完美的，这个爱非常完美，是什么爱呢？使我做你和平之子。若你真的要学会，你觉得我是要学耶稣的爱，我麻烦你学这种爱，活出这样的爱，到哪里都让别人感觉和平。在伤痕之处，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哦，主啊，是我小为自己求，因为主已经满足我了。求求受安慰，但求安慰，因为我已经得安慰了。求求被了解，但求了解，有主了解就满足了。但求全心付出啊，简单就是不要抱怨，能成为耶稣一样的生命是和平之子。在别人绝望之处播下主的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主的光明，不是你的光明，不是你的信心。在忧愁之处播下欢愉，如何幽默的把对方带出来。我是为自己求，小求被安慰，求安慰，但求安慰人。小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小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赦免使我们面目赦免，在失去使我们便有福德，这失望使我们便进入永生。 最大的邪子，我们得到最大的祝福。当你愿意相信神，把自己所有的方法，自己所有的意愿都放下，你会经历一个新的人生，一个和平之子的生命。主啊，我们在这里向你祷告，求你使我们都能成为和平之子，成为无论到哪里都带下平安，带下盼望，带下爱的一个生命。我们真的希望我们能活出这样的和平之子的生命，就像你一样，让别人在我们身上遇到我们只看到耶稣你自己，就是一个爱的生命，一个带来平安的生命，带下盼望，带下欢愉，带下喜乐的生命。我们但愿这个成为我们的 我们的目标，也成为我们努力的方向。靠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求你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能涌流出来。所以首先让你的灵来医治，来充满，让我们更深认识你的爱，好能活出摸着你的爱，活出你的爱。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你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今天你活不出主的爱，你没有能力爱，是因为你已经忘记了主的爱，你已经很久没有享受他的爱。所以你要活出一个幸福的人生，你要活出一个新人的生命里。我今天的主题是幸福人生新秘诀，成为一个新人。主耶稣应许我们应许我们的人生命是应该是一个幸福的人生。当年我刚信主，别人就说丰盛的人生就是传福音，带别人信主，然后每个礼拜去教会，祷告读经，然后我就在想，这样就是丰盛人生吗？我信主一段时间很热心，因为生命经过经历改变，天天去教堂，我常常传福音。后来我真的感觉到累，我感觉到我爱别人没有回应，我感觉这样的基督徒人生就是丰盛人生吗？是还是不是？这样的人生就幸福了吗？所以我很纳闷，为什么我这样走耶稣的道，走传统基督徒的这个路，好像摸不到什么叫幸福，什么叫丰盛。我感觉我只是不断传福音很累，我若我这样信主之后就带别人去这样信主，我信主之后我传福音我累，我去爱人爱人，爱了自己就觉得自己不可爱了，这样就是丰盛人生吗？我后来甚至觉得就这样叫丰盛人生，我是害了别人，还没信主已经很忙了，这样信主之后更忙，因为多了一个使命。我很纳闷，因为我只把主当作我服侍的对象，不是我的帮助，我很忠心侍奉他，我没有靠他去真正享受一个幸福的人生。我不懂得接受他的爱，我只会付出。我看到很多像我这样的，不敢向神要，不敢向神求，只知道付出，没有还要给，连还没拿到的都给出去。我如果有这样的行为啊，年初要奉献，我已经生活很紧了，我没有多余的钱奉献，要我祷告主，把我未来的加薪水的加那个月薪的那100块，我预算我加薪金未超过100块，我把那个100块的先奉献。感谢主，后来我加薪水是300块，是全公司最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什么叫幸福的人生，什么叫做丰盛人生，让我们好好的思想，好好的看清楚什么叫做丰盛人生。世人不太认可我们这样的人生叫丰盛人生。但是我觉得有信仰没信仰的人都会认可以下这句话。心中有爱，人见人爱，同意吗？信主之后是应该更虔诚，更古书，更与世隔绝，这样就会人见人爱，还是当你信主之后，你能敞开自己，你能放下你很多的老我，你那个对自己自卑，然后你重新爱自己，你心中有爱，用神的爱爱自己，要用神的爱爱别人，这样心中有爱， 人见人爱，对不对？你是哪一种？信主之后有很多的生活要求啊，律法啊，去教堂啊，守住这些就是人见人爱，还是你真正的让主接纳你，帮助你生命改变，成为新造的人，成为一个新人？哪一个才能让你心中有爱？是追求基督徒的生活，让你人见人爱，还是你进入主的爱，接受主的爱，让你愿意在他的帮助底下，你的生命被改变，让你感觉自己的生命里面有被爱，然后你发现你不再紧张，你不再自卑啊，你不再在哪里胡思乱想，是哪一种啊？成为一个新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我们今天接受了很多传统，接受很多基督徒的生活的文化，接受很多要求，但你发现这些没法让你心中有爱，同意不同意？我不是说这些不好，这些原来是好的，是那些很爱主的人，他们帮助自己更认识主、更爱主的一些方法，祷告、读经、亲近神，这些都是好的。但是为主做了很多，你有真正的感觉到被主接纳、被主爱吗？这样的追求好像跟追着一个跑车，一个非常快的跑车，你在外面追着走。实际上主要的，你坐进车里面，你不要在外面追着神来跑，不要用你的力量去追求做一个好基督徒，你要坐到车里面，你要在主的身旁，让他帮助你安息下来。帮助你在你的软弱、你的缺乏、你的不完美里面，仍然能爱你自己，仍然能爱你自己、接纳你自己，以至于你能接纳、饶恕别人。我说的心中有爱，是一个被接纳的人，能放过自己，能在爱中等候生命自己的成长。这样有爱的人，会人见人爱，他不过分诈骗自己，也不会逃避自己。事实上那些不爱自己的人很简单，就是他逃避自己，他不愿意敞开生命，他不愿意接纳别人对他的提醒，也逃避别人对别他意见。当你发现你有这样的表现，逃避人，你就要小心啊，你生命封闭了，受伤了。所以我们要有幸福的人生，这里有一句话要提醒大家，不要单单追求一个卓越的自己，要追求建立一个美好的新朋友圈。我们从前以为我们追求卓越，我够卓越了，我就会有幸福的人生。我们今天也这样对孩子说的，对不对？你今天也这样对自己说，也这样要求你的丈夫，你要更卓越。真的吗？卓越的人就会有美好的幸福的生活吗？不是有更多的敌人吗？我发现我追求卓越，我换来是更多的敌人，更多的嫉妒。我不是说不追求卓越，但是不要弄错了，你追求个人更卓越，这个过程让你牺牲了身旁的朋友，你忘记了你的家，你需要你爱的人，你在这个过程只有自己，目标导向到task oriented， 不是 relationship oriented， 就是追求目标啊。所以你要幸福的人生，求神帮助你，不是单单追求卓越，个人的卓越更属灵，更勇敢，你要留意，同时要建立一个美好的新朋友圈。所谓的新朋友圈， 成为一个新人，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朋友圈。我们人的朋友圈就只有你的朋友跟人的朋友，对不对？新的朋友圈多了什么？非基督徒的朋友圈啊，就只有人。然后基督徒的朋友圈多了神，同意吗？所以今天我们学习真正的爱神，爱人如己，好不好？事实上，真正的爱神、爱人如己，这是圣经中两大最大的诫命。除了这两个没有了。神那么自私，要我爱他，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爱神很难，爱人如己。什么叫爱人如己？我没时间爱自己，我只有时间爱人，我为人牺牲。若你真的有这样的声音在里面，我没有时间爱自己，我爱别人都不够时间。我告诉你，不是在爱，你这个是一种生存的手段。你这样爱人，不敢被爱，你是怕受伤，你是不愿意开放你的生命，所以这样不是爱，这样是自我保护的手段。我告诉你，我怎么知道？我从前就是这样的，我没时间去爱，没时间被爱，我哪有时间被别人爱？我爱别人都不够时间，很伟大，现在很骄傲。所以求主怜悯，今天让我们好好的学会。若你要成为一个新人，耶稣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要爱神，爱人如己。整个旧约就在这两句话里，神也希望你成为这样的人。但是有什么好处？爱神跟爱人如己有什么对我们的幸福人生有什么帮助？好，我们看看啊，一起来读最大诫命下一个新人的美好人生。最大诫命之下一个新人的美好人生，诫命跟美好人生有什么关系？好，一起来看。事实上，我们做基督徒常常看律法，看天堂，看审判，看永生，我们错了。从一开始，神要我们追求的是关系，你同意吗？不同意，要我认罪的，我要悔改，我要每天悔改，这个对。但是当你每天悔改，你终点是什么？是跟神有一个活泼的新的关系。若你认罪你唯唯诺诺的，好像我见到犹太人很怕犯错的，这个爸爸很喜欢儿子，会喜欢儿子对他唯唯诺诺，见到他都怕，听到他的声音就抖。爸爸喜欢吗？我想问。若你所追求的只是守诫命，就要用诫命来衡量你在父面前的位置，然后你每天盯着这个诫命，盯着自己的表现，盯着这个诫命，盯着自己的表现，表现好你就觉得神爱我，表现不好你就觉得神不爱我。我想问，这样对不对？一眼都不看他，只是守住律法，天父会说你这样只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你不是爱我，你只是在追求成为一个更好的你自己。我要耶稣救你们是要进入以马内利，跟我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成为一个新人，成为我家里人，恢复亚当当年在伊甸园跟我那种美好的关系。阿们。求神帮助我们越过律法，越过宗教，我们回到神原初的心意。神从一开始要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关系，神家里的人，亚伯拉罕跟神的那个在信心里建立的朋友的关系。阿们吗？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圣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你要留意这个耶稣的吩咐啊，第一要紧的说，以色列你要听。像你回去留意旧约生命记里面的第四章第六节，它里面是这个出去啊，它里面一开始说以色列你要听，就是跟神立约的人啊，你要听。听是一个谦卑的表现，听的是按对方想要的啊去表现啊，所以听是放下主权，听是一种谦卑。听什么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是你生命中一切的主，然后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他，第一是你要放他在第一位，你要懂得爱他，你要跟他建立一个爱的关系，用你的全人去认识他爱他，然后啊，你要爱每一个你遇到的人，爱人如己，这是爱对方如同爱自己。我们会爱人，我们不懂得爱人如己。他说这里啊，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的圣灵愿不愿意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愿不愿意帮助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他愿不愿意？他愿不愿意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当然愿意了，所以他会帮助我们，对不对？我们做不到，我告诉你，旧约所有的律法我们都做不到，包括这两条。所以要清楚，你不是孤军作战，神愿意你成为这样的生命。我当年遇到一些很大的问题，很大的误解，我想解释没法解释，最后我想离开教会，然后我很生气，被别人误解，但神说就你这样离开就去逃兵，别人会更对你有很多的误解，更多的误解。最后我说我怎么办，我留下来也觉得很委屈，你就留下来做一个爱我尽心尽意尽力爱我，也要爱人如己，继续爱神，继续爱人。那些误解你的人有些会慢慢看到你悔改，他们就会饶恕你，而那些误觉得你不是这样的人，看到你这样仍然爱神爱人仍然发光啊，他们就会觉得就是嘛，皇帝兄不是这样的人。不要让那些信任你的人失望，你一生中你要活出一个生命是能发光的生命，任何的环境你爱神神也爱你，神会让你发光，但你爱人如己啊，别人也会爱你，他们看到你这个生命是发光的生命。真的越过你一切的误解，越过你一切别人对你的伤害，今天开始活出一个发光的生命，追求跟神跟人有一个新的关系，可以吗？可以吗？新的关系，你这样爱神毫无保留，要你换来是什么？神对你的毫无保留，这样你才可以与他对齐，对不对？为什么要你这样对他？他希望你能看清楚他，他希望你能紧紧地追着他，看到他，所以他希望你 focus， 专心跟随他，专心留意他。要让你爱人如己，这是让你活出一种不彼此相爱。所以要听话，也要过一个幸福的人生。要听话，听谁的话？神的话。要在爱中顺服，要彼此相爱，这个才是最大诫命，要我们建立的生命。 不是要你苦苦的，我要爱主，我要爱主，爱不了我都有罪。我告诉你，这样不是爱，这样是奴隶。这个是仆人，爱你仍然有惧怕。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如何真正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有能力去爱神，就是首先要被爱，被神的爱圆化，被神的爱所充满，然后爱到一个地步，你看到自己有多丑陋，所以甚至我们的试探，魔鬼的试探成为我们成长的一部分，每次的试探，我们的失败，就让我们觉得自己更不可爱。然后你趴着走到神面前，主，我知道你爱我，很没面子的接受他饶恕。然后你越这样接受他的爱，以后就不敢再审判别人，不敢再定别人的罪。有时候我看人的表现，我都知道这个人有多爱神，有多认识神。看他到哪里都批评别人，到哪里都觉得别人不好，那个不好，这个不好，这个教会不好。这样批评论断的人，他活在神的爱中吗？没有。所以一个真正心中有爱的人，他是活在爱中，他是在爱中顺服，他在爱中跟别人彼此相爱。所以从一开始你要过一个丰盛的人生，不是去闭关，不是去深山祷告，你要去在人群当中，要听主的话的引导，你要去学会如何爱神，如何爱人。好，我要再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爱神？最大诫命之下，一个新人的美好人生是懂得爱神的人，心中总有平安。我们是在懂得爱神的人，心中总有什么平安？再软弱，他父爱我的；再软弱，没办法了，走投无路了，跑回神身旁。懂得爱神的人，你永不失落，因为你总是在神的身旁。现在神在你后面，其实没有看他，所以你爱神的神也容易带领你，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叫什么？叫爱神。
没错。
阿们。所以如何具体成为一个爱神的人，又被神爱的人？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给一切神要的，求一切神允许的，这个是我的秘诀，给一切神要的，求一切神允许的。我们常常给一切神要的，我们很顺服，很听话，很舍己殉道者，但是我们很常常怀疑神的爱，怀疑神的善良。我们问一下那个麻风病人说，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主啊，你若肯，我们常常觉得神不肯，所以不敢求。在这里给一切神要求的，应该是说神要求的，求一切神允许的，给一切神要求的。所以当你感动神有对你有什么要求，小小的要求，你说主，我愿意给你，因为我爱你。当你越付出越多，你就感觉到你会有安全感，因为你已经付出了。然后当你愿意更走多一步，你向神求他允许的，就是求你的需要，求你的想要，总之向他求。腓立比书说，把你所要的告诉他，阿们，敢不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这个就求一切允许的。有一个传道人，新加坡的传道人，那个商牧师问我，牧师怎么过一个信心生活？你这样的证明单求神是可以的。我说，给一切神要的，就是爱神爱人如己；给一切神要求的，求一切神允许的，这个是跟神的关系，爱他毫无保留，也让他，你相信他对你也毫无保留，求你一切需要的， 甚至你想要的，神允许的，这样的互动的关系才让你心中有平安。阿们。然后爱人如己，到每一个地方都把对方爱成家人一样，毫无保留的把对方当成你的家人，为他求好处，为他祷告安慰。当你把对方当作家人，他也把你当作家人，对不对？如果这样你都饿死，没人给你吃饭，你就该死，对不对？你这样去爱一个人，真的无条件爱他们，甚至你饿，肚子饿你都不开口，若你真心爱对方，心中有爱，人见人爱。我在以色列，就是我一个不认识，我认识一个餐馆的老板，我上去他请我吃饭，但是我不常上去，我甚至自己买面包，甚至进食，我都不要用尽我这样的一个权柄。我真的相信，但我真心爱对方，对方也真心爱我，所以最后是他邀请我。最后他把我当作家里人，他收容我住在他们那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若你今天真的要过信心生活，过一个很丰盛很赤子的一个信心生活，学会爱神爱人如己，你就会过一个丰盛有奇妙神之奇迹伴随的人生啊。这个是我的个人的经验，盼望你的经验比我更丰盛。阿们。给一切神要求的，求一切神允许的。活在旧，所以什么叫做真正去爱神，我们要学会就是活在神的爱里。我们要活在三位一体神的爱里，活在救主的爱里，活在天父的爱里，活在圣灵的爱里。如何活在救主的爱里？约翰福音14章21节。如何活在天父的爱里？约翰福音15章8到10节。如何活在圣灵的爱里？当你这样，你就会感觉到圣灵的爱。要不要看这个经文？知道当中的秘诀？要不要？我讲的是一种你能感觉到被爱，你能有效果的，你能跟他有互动的这种爱。爱神的表现，遵守主的命令，多结果子使父得荣耀，多体贴圣灵。这个是我总结这三点，我们一起来看每一点好吗？简单，活在救主的爱里，一起来读这个经文。一起来读1、2、3。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既然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我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你想不想神对你显现？想不想在你所做的事情常常看到主的手在哪里？有了我的命令要遵守的，既然就是爱我的。我不是说圣经的律法，那是应该的，基本要做的，就是你要祷告里面主耶稣感动你的，神圣灵感动你的，你看到主耶稣在圣经里面的吩咐，刚才的那个最大的诫命那个吩咐，你愿意遵守啊，你去爱神爱人如己。他说当你这样爱，你就会蒙爱，蒙天父的爱，甚至主说我要向你显现。你说旧约那么多经文，那么多律法，我怎么能全遵守？没有人要你全遵守啊！我们不要欠律法的债。我说的是主威嘛，主感动你这个事情，你要听他的话，还是按自己的老我去做？当主给你一个感动，你看到圣经，读圣经，突然间很清楚， 啊，你感觉这个事情你该按主的心意去做，但心中有另外一个声音出来，你愿意顺服主，你就是爱主，按主的心意去做那个事情，这个就是遵守。遵守，我说的不是每天早上灵修祷告这个叫遵守，圣经没有这样的吩咐，圣经只有榜样。但是如何与神同行，这个是按你的能力，按你跟神的关系。所以遵守主的命令，这是活在主的爱里，他也会来向你显现。所以你做了很多，但你发现主都没有向我显现，要小心哦，你是在遵守人的遗传，人的律法，还是你真正的听着他的声音，凭信心在顺服。我们说这个叫做 Rhema， 这个是在神在你灵里跟你说的一句话，你听到了不清楚，但是你首先先顺服，你说我愿意多走一步看清楚，你有这样的以他为主，愿意遵守他的话，主说我就把你放在我的爱里，因为你适应着我，然后活在天父的爱里。这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我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里说命令，我再说是一个 order， 是一个吩咐，是一个面对面的给你的一个要求。我们已经不是在旧约了，不要去自找麻烦，把那些什么祭司啊，那些规条啊拿回来再做一次，这个没有必要的。不要去学成为一个犹太人，你要成为一个神所爱的儿女，你要成为天父的，活在天父的爱里，你要多结果子。这个果子是什么？不是传福音带人信主，这个果子是你的品格被改变，越来越像耶稣，就是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良善、信实啊，
节制，
对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你的生命结出果子，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才是真正的在守主的诫命、主的命令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藏在他的爱里，就是在他的，有了他的命令要遵守的。当你说你爱爸爸，但爸爸说什么你都不听不做啊，这里你要让，你要感觉你活在天父的爱里，是因为你让父得荣耀，让父得荣耀，别人看到你就说嗯，基督徒真好，呵呵，你这个样基督徒太棒了，阿们。然后最大的诫命啊，在活在圣灵的爱中，我们一起来读。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在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在圣灵的事。体在肉体的就是死，体在圣灵的还是生命平安。体在圣灵不体在肉体，敏锐他的带领，敏锐他的带领。我们的肉体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肉体它在给我们很多的拉扯，但是如何体的圣灵呢？就是你每件事情若你愿意停一停，你要去求问圣灵，圣灵啊，主耶稣啊，你在我们这个位置上你会怎么做？但你愿意这样的多想一想，求问圣灵，我告诉你，你每一个决定都不一样，你每一个决定都不一样，真的，你的生命就会超越你的本性，超越你的命运。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性格，我们的性格都会把带我们进入一个宿命啊！我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我最后我宿命就是被打死， 但是当我愿意体贴圣灵，不单体贴自己的想法，我的性格，我的脾气，我就是饶恕不了，我就是生气了啊，这样就是就体贴肉体了。但你愿意停一停，真的问问主啊，你在我这个位置，主啊，你会怎么做？所以我愿意听你的想法。然后当你听到主的声音，他希望你这样。若你愿意放下你的情绪，你愿意顺服他的方法，就像很多年前我跟师母在交往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晚上吵架，我就有点生气，晚上嘀咕嘀咕嘀咕，然后主说你要忘记今天的吵架，明天见你要去一个基督教的书师啊，然后神说你要忘记今天的事情，明天不要旧事重提。然后来我早上去了一个基督教书师，神要我去买一个小礼物给师母啊，我当时我感觉怎么可能，他这样惹火我还要买东西给他，神说你要顺服。然后我真的把那个小礼物买回来。我那天见到师母，当时还没结婚呢，在朋友。然后见到他，我看到他黑脸，我也有点黑，但是我顺服主走过去，今天我去到哪里，我看到这个小东西，我买给你。一个小礼物是他喜欢的，看到他就很高兴的。然后我给他一个新的感觉，他也放松了，他没事我就没事了，我们打开一个新的关系。原来当我顺服主，不体贴我的肉体，体贴圣灵的感动，一个将要产生的祸患，产生的一些的痛苦就没有了，昨天那个不好的事情带来的那些祸患就停止了。若按我的性格会没完没了的讲道理，我就有祸了，再去伤害我的女朋友。但是神要我做的体贴圣灵，超越你的肉体，去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但是感觉神催逼你做的这些好意。你们愿不愿意放下你的肉体，你的情绪，你的想法，体贴圣灵？简单来说，要爱神就是向他说我愿意。愿不愿意把你的道理审判那个定罪的资格，是他那么差，那么多年我都在忍耐，他一点改变都没有，这个是定罪。但是你爱你的想法应该过于爱他。当你真的爱一个人，你看到他改变，为他高兴，你这个才是真的爱他。所以什么叫做爱神，尽心尽意尽力爱他？所以当你一无所有，当你的生命中很失落啊，就像我以下要播一首歌，它不是诗歌，是个流行曲，它是那个歌手啊，他当年一无所有，然后他写了这首歌《我愿意》，啊，后来王菲把他唱到整个东南亚都红。他当时这个弟兄，他一无所有，他太太跟他离婚，他事业失败，他是个很有个性的人，是一个艺术家性格。他写的诗歌没人要，他当时三思，当他最绝望的时候，他上神发了一个祷告。就是我失去一切我都愿意，唯有你就可以了。然后神给他突然间有一个音乐，有些歌词就出来了。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放弃我，忘记我生命啊！所以这首歌你会看到王国伦先生里面的歌词，事实上原来不是一首情歌，它是向神讲的。所以今天让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到，当时一无所有了，绝情，然后他向神献上了他生命中 一个愿意，一无所有，我都愿意啊，留在你身旁一秒钟，我愿意写出这个世界。然后就是为他这样的一首歌，把他整个世界、整个人生都翻转了。我愿意。
思念是一种很深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转眼沉默。看去，特别是夜里，想你到，
他是想神想到无法呼吸，很痛苦，他渴慕神，
单身的告诉你，
到绝望中转向神，这个才是爱神。
愿意为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忘记我姓名，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爱里，
失去世界也不
可惜。
你有这样的爱主吗？你有这样的爱神吗？你愿意为他吗？愿意为他被放逐天赐吗？
那爱与我回应，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
你看他闭上眼睛，他是在唱给神听。神啊，你在哪里？被生活压得透不过气。你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你能否像这首歌《王国》一样，到神面前大声地说：“纵然这样，我也愿意爱你，愿意完全的为你。”
我愿意为你抛弃我生命，就算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我愿意为
你。当你真的能经验这样的为神毫无保留，你会感觉到神比一切都美好。那一份同在，超越你生命所失去的一切。来爱与我回应，这个不是爱情，这个是神的爱。今天若你真的感觉一无所有，感觉很绝望，我盼望这首歌能带你跟神有一个深深的对话。你渴慕神来触摸你，你感觉筋疲力尽，你渴慕神，神也等着你走投无路了，你愿意向他表达你的爱。
沉默我在寂寞里，我
努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想你到无法呼吸，
能不能理解这迷惘的痴，
大声的 把你的一切都献给他，愿意为他写出这个世界，不再斤斤计较，这个叫做归零。就算他拿走了你一切，你仍然愿意爱他。他，你这样对他毫无保留，他必对你毫无保留。当你愿意这样的紧紧跟随抓紧他，他不会忘记你，什么都愿意为你。我们跟着他唱好吗？后面把这首歌成为你的祷告。雾里看起，特别是夜里，哦，想你到无法呼吸，能不等每天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当他一无所有，他真的想起他还有神，无条件爱他的神。
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就算过一世界也不可惜，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翻到诸天际，只要真心爱与我回应，什么都愿意，什么都
王古伦弟兄当年一无所有，三思要自杀了，他因为这个祷告，因为这首歌，他回到神面前与神对齐了。他愿意失去一切都没问题，甚至再苦一点被放逐天边他都愿意，只要能多一秒留在神的同在里。天父，我们愿意按照这首诗歌王古伦弟兄当年的经验，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毫无保留的愿意，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不是为着那个效果，不是为着别人怎么看我，我是愿意单单为你，我愿意建立的是跟你的关系，为着在你怀中留一秒钟，失去世界都不可惜。我们愿意经历同样的那份感觉，同样的被爱，那个丰盛的被你的爱所触摸。我们但愿我们的人生是在被这样的爱中与你同在。有一天当我们真的遇到很大很大的困难，但我们像这首歌所说的，回到你面前更专一的爱你，更真心的爱你，更毫无保留的爱你。愿你在这个环境中，你如何帮助王古伦弟兄，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过一个反败为胜的人生。我们这样的立约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告诉你这个其实今天讲的一半，讲到爱神。但是你若真的这样跟神唱这首歌，我告诉你，天父会感动吗？失去世界也不可思，听了我愿意忘记我的圣名。我们太感觉自己的拥有很多，我怕失去这个，怕失去那个，所以最后我们在神面前很难顺服，很难与他对齐，很难听话。但是这首歌本来我只唱一次，但是为了你们我唱了两遍然后我后面要讲一些如何爱人如己，如何建立人际关系。这首歌是叫你如何跟神建立关系，就是毫无保留的爱他对他说，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 当你能为对神说我愿意，我告诉你，神也说我也愿意，我等了你很久，耶和华等候施恩给你啊，对不对？然后第二点，第一点，学会爱神的人就心中总有平安，学会爱人如己的人永不孤单。一起来读，学会爱人如己的人永不孤单，学会爱人如己的人总会赢得别人同情和支持。等一等，我要去做一点事情啊，对不起啊，因为我感觉我忘记了把这些都变成动画啊，所以感谢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啊，哈利路亚。等一等啊。所以刚才那首诗歌不是杰出的诗歌，是一个中段的诗歌，中间的诗歌，呵呵，然后我们要继续讲下半段，讲人的部分。我们不是不想爱人，爱人比爱神更困难，你同意吗？爱人比爱神更困难，你同意吗？学会爱人如己的人永不孤单。等一等啊，感谢主。学会OK， 来，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投影。啊，我再分享。学会爱神，有时候觉得爱人比爱神更困难，你同意吗？我有一个同学，他说情愿犯天条都不要惹众怒。我们听了就很生气，有没有搞错？情愿得罪神都不愿意得罪犯众怒。然后他说，因为神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叫丰盛的慈爱，人不是的，人很可怕，人会把你钉十字架的。学会爱人如己的人永不孤单，学会爱人如己便会赢得别人的同情和支持，懂得这样行的人永不孤单独行，同意吗？今天你越感觉到我做基督做得很苦一个人啊，因为你心中有爱才人见人爱。我们认为的爱是邪子啊，那么怎么样叫做爱人如己呢？彼此真实，互相尊重，留意对方的需要和我们的想要。我们常常认为爱人如己就是我吃什么请他，我吃牛排也请他吃牛排，我吃鸡蛋就请他吃鸡蛋，所以你对自己不好你也会对别人不好，同意吗？原来的意思不是这样，原文的意思是你要关注对方，就像你关注自己一样。就是我们打开一本的执事，说里面有我们的照片，我们打开这个执事就会找找找找，翻翻翻翻翻翻我们有我们的照片的那一页。原来我们很留意自己，关注自己，关注自己的感受，关注自己的存在，关注自己的面子。爱人如己就是用你关注自己的那种关注去同样关注对方，敏锐对方，留意对方。所以我把总结作为彼此真实，让对方感觉到你真实跟他同在的这个时间，互相尊重。你不强把你的想法压给对方，要给他尊重，然后留意对方的需要，他不要盲目的满足对方的需要，也要留意我们的想要。这个关系才是双方面的， 不是单单给，还要要，这个才是真正的爱人如己。今天我们的传统讲了太多牺牲，太多的殉道，太多那种好伟大的爱，爱到我们好伟大啊，做不到。实际上主对我们的要求，按着你接受的天父多少的爱，你懂多少的爱，让你懂得这份爱去爱就可以了。不要过，免得你骄傲，好像神亏欠你。我们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爱人有时候过了，所以我们爱得很苦，给一切神要求的，甚至给满足别人的需要，却忘记了自己想要的，就对方也忘记你了，已经很受伤了。所以彼此珍惜，互相尊重，彼此相爱的人就有这两点，然后要敏锐留意对方的需要。今天你的爱常常爱着你的想法，你的方法，对不对？他应该这样的，应该这样，他应该这样，这个是你的想要，这个是他的需要吗？就像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灵力说，我想他们都像牧师你这样就好了，起来带领家庭，对对对对对。我想好像有很多很多姐妹都说，牧师你太太真幸福，你的孩子真幸福，你问他们不一定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学识爱人如己。后面会讲三点啊，三点爱人如己的，爱人如己的一些啊，对不起，我好像也做错一些事情，感谢主啊，对不起，我要到那个，感谢主，好，对不起，刚才我把，等一等。太紧张做错事。我希望一条一条跟你们分享，不希望一次过打开了整个出来啊。好，我们再来分享。对不起。我要讲三条建立人际关系的要爱人很复杂，不简单，不是爱神那么简单。我说这个是做人秘籍，做人秘籍，做人秘籍，多了一个字。第一，想要蜂蜜请勿打翻蜂巢。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当你跟别人来往，你希望得到你想要的甜蜜，对方对你的帮助，你千万不要打翻那个蜂巢，因为你打翻蜂巢啊，打破了蜂巢，不单得不到蜂蜜，还会得到什么蜜蜂的针。意思是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当你要他帮忙，你讲一大堆合理化的你的讲一堆道理要对方来帮忙你意思是在要求别人之前，不要先合理化自己的要求，直接讲出你所需要的，不要解释太多我举一个例子你们就明白了妈妈饭后想别人帮忙帮洗碗，当她一开口被埋怨说，我很累，你们都那么闲着，你们找一个来帮我洗碗。我想问，这样的表达合理化自己的处境，自己的需要然后也指责别人，说别人闲很空，自己很累。我想问，这样去要求别人会得到好结果吗？ 能得到好结果？有人会过来帮，很愿意的过来给妈妈洗碗吗？他们会怎么表达？我也累耶，我哪里闲呢？对不对？当你一抱怨，当你一句合理话换来的，你攻击对方换来的不是蜂蜜，是蜜蜂的针。但是这个是我们基本常常犯的错，但我们就不好意思去要求别人，忍无可忍才去要求，所以我们就会合理化，我们会解释很多啊。所以在要求别人之前，不要先合理化自己的要求，你要相信对方是爱你的。所以作为妈妈的应该这样说，我今天很累啊，我需要谁你来帮忙我好不好啊，我需要你来帮忙我洗碗。直接指出那个人，讲 I need, I want, 我需要，我希望。这样是很难拒绝的，对不对？你在解释合理化自己的处境，根本挂不住。你的我一出来了，你要对方甘心乐意过来了，你就错了。你最后弄破那个风潮，不单你得不到对方甘心乐意，甚至他会解释，他会反弹。所以第一个记住，爱人如己，你不要先合理化你自己的要求，不要想到对方很错你才去指出那个问题。你要真的知道你自己的需要，直接说我需要 I need, I want。 在家里需要学这两个字，我们一起来说 I need, I want, 我需要，我希望，我需要，我希望，懂不懂？当你直接说我需要，我希望，我告诉你，别人很难拒绝的。Rebecca, 学会吗？没面子哦。学习做一个接受帮助的人，学会做一个受助者，你会更幸福，你会建立关系，对方是为你牺牲，他会感觉当我为你牺牲好吧。然后他做完这个事情，你要做第二点。第二点是什么？学会真诚和真心地感激别人。你不要完全觉得合理的，你是儿子，你来帮忙我每天洗碗，我洗多少次，你洗一次有什么好难啊？你这样就不行了。一句美言三冬暖，每个人都享受被感激。举刚才的例子，若这个儿子帮你洗碗之后，你说哎呀，今天真的谢谢你，妈妈今天真的很累，太感激你了。你要什么礼物？你要什么感谢的礼物？你要记得，每一个人都喜欢被感激，被感谢。但是你要真诚，你要真心，讲的话是从心出来的，不是虚伪。啊，一句美言三冬暖，耶稣说从你心里出来的，啊，就会污染别人，也会影响别人。心里充满了，口就说出来。为什么我们不会真诚感激，不会真心感谢？对，我们里面太多马大，我们心里烦躁，心思意念都在烦恼，都在活在自我里面，完全没有留意对方。这里说一句美言三冬暖，一句感激的话会让对方更愿意下一次来帮助你。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太感谢你了，这次没有你的帮忙我就死定了。就像刚才妈妈说儿子真的帮助你，他洗碗之后，他牺牲的时间，你要走过去鼓励他， 啊，妈妈今天真的很累，谢谢你，啊，谢谢你帮忙，你要什么礼物，还要什么奖励，啊，然后他恩着这样感谢，用这样的心想，他感觉他为你牺牲了，他跟你的关系就会更密切，这样才是建立关系的开启。接受别人帮助，要真诚的感激，真诚的感谢，建立对方愿意付出，你这样才是建立他的生命，对不对？这样装弱子，这样装作一个受作子，真的对吗？是对的。你这样没那么霸气，你也不会那么苦读。然后感谢你这次啊的拔都相助，会说这些话吗？会不会？还是你常常觉得你是一个传道人，你是一个常常爱他们，他们帮助你是应该的。但你若有这样的想法啊，我告诉你，你很快就会孤单独行。别人你种在他们生命中的事情，他们的感恩会有终结的一天。不要老是想着你为对方数算，你为对方牺牲了多少啊，这样会让你变得自以为意啊。所以这里学第二点，学会真诚和真心地感谢感激别人，讲好话，讲感谢的话。圣经我觉得对神讲我说什么话都容易犯错，你夸别人漂亮，也许他不漂亮，你说他今天精神很好，他觉得今天精神不好，什么的话都有机会错，但感谢的话都不会错了。总要说感谢的话，是圣经里面的吩咐。所以第一点是懂得直接讲要求，你要什么蜂蜜就要讲出那个需要啊，不要合理化，不要解释。第二点，要从心里学会感激，学会讲一些造就的话啊，建立别人的生命。第三条，一起来读，懂得激发别人心中的梦想，懂得激发别人心中的梦想，留意对方他的性格，他生命中的优点，他的整个人，神对他有什么，也许神对他有什么的限定啊，你祷告为他祷告，感觉到神有什么地方要用他，激发他的梦想，让他感觉原来我是被欣赏的，原来我有这样的可能。所以懂得激发别人梦想的人会有什么后果？我们都喜欢别人跟我们谈梦想，特别他认识我，注意我，也要告诉我我的性格，也要告诉我该从哪里去发展。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孤单独行，孤身独行。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孤单独行。为什么呢？懂得激发别人梦想，他不就去寻梦了吗？他就会离开你的公司了。当你这样鼓励你的员工，他就去寻梦了，他就离开你的公司了，是这样吗？那么怪不得老板总是打压打压打压他的下面的否定他们。我告诉你，这样跟你同事的，他们只会唯唯诺诺，但是有梦想有能力的都会离开你。懂得激发别人梦想的人真的是人见人爱啊！他去激发对方的时候，他要留意对方性格啊。所以当你鼓励他追梦，他会觉得你是欣赏他，希望他也希望听到更多你的鼓励，更多你的鼓励。所以他不单只会不离开你，他希望听更多，也更希望找到你这个战友与他同行。因为所有人都平常都讲都是要求，都是批评，都是提醒，屡挑人错。你知道下面那句是什么？离间密友， 屡次挑错，好朋友都会分手。所以讲鼓励的话，讲欣赏的话，甚至你鼓励对方去寻梦，你听到他声音很好，鼓励他去学唱歌，他希望找到生命中支持他的战友。所以当你真的激发他的梦想，他会努力的付代价的来找大家同行合作的可能。所以做一个播散梦想、鼓励别人寻梦的人，激发他心中的梦想，在这个之后，他会更希望跟你同行，他感觉到被尊重、被爱、被欣赏。我想问你，希不希望跟这样的人同行？正能量，对不对？当然你要做这样的人，你需要花时间去留意对方，你真的欣赏他的地方，不要总是提他的缺点，忧虑他的短板，这样是妈妈做的，有时候太担心了，要留意他的优点，激发他的梦想，去寻梦。我想问你，要不要做这样的人？要不要跟这样的我们不是单单希望跟这样的人同行，我希望你们能成为这样的人。阿们，可以不可以？留意对方生命的优点，看到神也许给对方生命中的一个梦想，让他不枉此生。就能成不能成不是你的事情，成不成是神的事情。阿们。做这样的人没什么损失，哈利路亚。圣经说总要说造就别人的话，不是咒诅，建造别人生命的话。所以从今天开始，打开你的眼睛，敏锐对方生命中他对自己的盼望。有些人很自卑，若你在他的生命里找到他一个优点，见到他就鼓励他。我告诉你，人见人爱，切见切在，他每一次见到你都很高兴，特别当他真的往那个方向走过去，他成功了，他一生不会忘记你，对不对？所以有一个老人家，他总是到那个，有一本书叫做世界最伟大的神之，他里面写了一个老人家80多岁了，他总是走到一些酒吧，就是一个那些红灯区，有那些不是他不去酒吧喝酒，他去酒吧的后门，那些垃圾堆，就是喝醉酒别人丢出来那些人，他说这个是人类的垃圾堆，里面的人都是失败者，都是那些喝醉酒，那些生活很苦的，他通常把一个这样的人带回家，在家里他爸太太都是在了，他只有自己一个，然后他会给他们喝茶，然后给他们喝酒，跟他们谈话，就问他们的故事。他读了很多，为了做这样的事情他情愿对方来找他喝酒，不要去酒吧喝了，然后他听他们的故事，就他把这些人的人生，他听完以后分担他们的那些苦其中一个人他做3个工作，他欠很多债，他很苦，所以这种消瘦。然后他跟他讲了讲之后，他就问他，那么你实际上你在你的生命中你最喜欢做的是什么事情他说我喜欢雕刻，我喜欢做一些木雕，我原来就是读这个的，我做的不错的，但因为生活逼人，我已经很久没有做了。然后这个老人家就说，若你生活都那么苦了，有没有可能你想办法去做你喜欢做的这个工作然后这个年轻人突然在想，有可能吗？然后最后经过一段时间，他真的把房子卖掉跟家人带着还债，然后带着家人到佛罗里达州美国的一个地方，那个旅游区，他 用自己的手艺啊，开了一个卖种工艺品的一个地方，就是赚的钱跟从前差不多，但是他快乐，他觉得不枉此生。我告诉你，这样的老人家是我的梦想。耶稣常常就做这样，找到一个人类垃圾堆的垃圾，就像我一样，他把我捡起来，告诉我，我人生还可以选择，我不需要放弃，我仍然可以寻梦。这个是主，唯一是主对我说的，他尊重我的想法。在我信主的时候，就是他唯一主是无条件爱我，他鼓励我去寻梦。所以我也希望有一天，当我年纪够大的时候，我能到人力垃圾堆，那些失败者当中，请他们回家，给他们洗澡，给他们喝水，喝茶，要给他们喝一些滴酒精的，听他们的故事，一个一个把他们为他们寻找生命中的光，让他们做寻梦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传道不错啊，我在做耶稣所做的，因为上帝神是最伟大的拾荒者，把我们这些垃圾变成宝贝。我也希望你能成为这样的拾荒者，把这些人类的垃圾堆，那些自我放弃、被人放弃的，他们能重新找回庄严。幸福人生的秘诀，成为一个新人，我们总结一下，最大诫命下一个新人美好的人生。懂得爱神的人，心中总有平安。爱神的表现，遵守主的命令，多结果子，使父得荣耀，多体贴圣灵，跟神说，我愿意为你。第二点，学会爱人如己的人，永不孤单。爱神的人，心中总有平安，总会找到出路。爱人如己的人永不孤单。学会想要蜂蜜，请勿打翻蜂巢。学会真诚和真心地感激别人，懂得激发别人心中的梦想。我们要成为一个有爱的人，要把自己变得更可爱。阿们，好不好？学会成为一个更可爱的人，你才可以用吸引别人来爱你，你也能爱对方。这样的朋友圈，爱神，然后有平安，面对一切的问题，有信心去面对一切的环境。爱人如己，你能吸引别人来与你同行，找到支持，找到别人对你的那个认可。这样的人生美不美好？我觉得很美好啊，很幸福啊。有神同在，同行有平安，有人同行永不孤单。所以让我们今天就立志，我们要走出一个新的基督徒的人生，我们要依靠神，在他的爱中得到信心，得到平安，得到力量，去活出与他同行的生命，然后我们也能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跟别人同行，得到别人认可，也感觉到永不孤单。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这个最后的不要孤单独行。你要知道我们要成为一个，我们要每步与主同行。我在说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你要从这首歌里面找到与神同行的脚步，是轻省的，是有平安的，有喜乐的，还会嘴巴很甜的。跟着主的脚步，轻省的，喜乐的， 每步都有祝福，但愿你学会爱神爱人如己，你就能走得这样轻松，更多的勇气给
我，更多的信心
让我自然地走，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
跟你走在旷野里，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只要
更多信靠你，
只要更多顺服你，
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你会更有力量去爱人，也要更有力量让别人忍受别人对你的爱，你的生命才会变成祝福。我们一起唱，
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
我要紧紧跟随，就在蒙福的道路，
就给我
更多的勇气，
给我更多的信心，
让我勇敢发自跟随你的脚步，
跟你行在水面上，
跟你走在旷野里，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
只要
更多信靠你，
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不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大风雨，
在你手中风筝变成祝福，
你的脚步
紧紧跟着主的脚步，
带着我的脚步，
他希望你成为一个爱神爱人如此，你学主一样跟着他每步路，你会过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求神给你更多的勇气，更多的顺服，突破你的人生，
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旁边，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只要
更多心靠你，
只要
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不埋怨不抱怨，就算经过试验和暴风，相信他有更美的安排，
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
主啊，求你这样祝福今天听课的，让我们愿意这样紧紧的脚步跟着你的脚步，让我们走人生的路很轻松，哈利路亚，让我们成为你的光，我们愿意今天跟你立约，我们紧紧跟随你，抓紧你，因为你是世界的光，跟随你不在黑暗里走，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经过人生一切的风浪，你经过人生一切的经验，所以你是我们的主，当我们愿意紧紧跟随你的脚步，我们就能过一个丰盛的人生，我们能成为一个爱神毫无保留，也经历神毫无保留的爱和帮助的人，所以我们心中按着你这个榜样，按着这样的同行，我们有平安，永远都是那么安静的，永远都是那么有信心的。所以主，我们愿意这样爱神，以及我们有这样的丰盛的平安流露在人的面前，我们也愿意，我们是一个这爱人如己的人，让我们的生命不单只能丰富别人，也让别人来丰富我们，让我们走在这个关系中永不孤单，不会让撒旦，不会为撒旦留的地步比撒旦比仇敌，求主帮助我们从不成熟的爱，那种单单只有牺牲舍己的爱，让我们学会如何放下自我，让 我们曾做一个软弱的被爱的人，好像主耶稣你所做的一样，我们真的愿意跟你一样的这样的学习，好像我们爱 give and take， 爱人如己，让我们的生命走在这个丰富的同行当中，在这个家人同行里面，我们能经历更多神迹奇事，更多的平安喜乐。哈利路亚，赞美主。祝福今天听课的每一个，他们愿意为你活出这样的大使命下的大诫命，最大诫命底下的幸福人生，愿你加他们力量，让他们活在基督的爱中，天父的爱中，圣灵的爱中，让他们每天都能与你同行，你要向他们显现。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让我们能活出这样美好的生命，荣耀归给天上的父，平安归给我们身旁每一个可爱不可爱的人。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立约，阿们阿们。你愿意吗？成为这样的建立别人生命啊，我告诉你，你能这样爱神爱人如己，你的人生就丰盛，你会发光，你充满正能量啊！愿意的说阿们。我愿神成全你们这样的心愿。我真的相信啊，不是我们能，是我们愿意神自己来做，成为爱神爱人如己的人，有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